药师在我家，
我家家
也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哦，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的。目前呢，新冠肺炎的疫情是全球严峻的，国内的确诊人数呢，在昨天又新增加到两例哦，那是总共呢是30个确诊个案。那是不是已经达到社区感染的风险呢？都有不同的说法。那我们恐慌焦虑之余，我们除了遵守中央的防疫的政策之外呢，其实个人也要做好良好的卫生习惯呢，勤洗手。那另外呢，对于病毒的特性还有传播的方式能够多一点的认识还有了解的话，相信呢对于疫情的防治呢也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就要带大家来认识的是新冠病毒。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候补理事、保德中华药局的萧于凯负责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于凯药师早安。
早，我要去找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早，哎，我觉得今天你的声音怎么怪怪的呢？有，
哦、okay,
对，好，声音可以吗？
这样可以。
嗯、哦，你等我一下。好，我们把于凯药师的麦克风给调好了哈。于凯大概太久没来了哈。好了，我们今天就用比较虽然说要用比较严谨的一个态度，但是也希望不要造成大家的一个忧虑还有恐慌哦。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在提到相关的一个疫情的发展，或是谈新冠病毒的时候呢，我希望大家就是像我刚刚在开场这边提到的，就是我们可以多一点的认识还有多一点的了解，是让我们可以更安心，我们可以更确实的做好相关的一个防疫的工作齁。那当中央有中央的一个疫情的一个可能防疫的措施，那我们除了遵守之外呢，其实在个人的一个卫生的习惯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哦。那今天于凯药师能够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其实我心里头真的最近药师来的时候我都是满怀感恩呐、啊、因为自从这个2月6号开始嘛，我记得
对
这个口罩实名制，
好、
这个我们的社区药局担任了非常重要的一份的工作啊，除了平常的这个药物的咨询或者是一些的处方签的一个领药之外，你们又增加了这个口罩的一个贩售。
对，
好，那因为民众对于这个防疫物资的部分呢，会觉得就算足够心里还是很空虚，会担心不够、
嗯、
我指的是你足够哦，但是还是担心不够，所以你还是会去抢这个物资、哦、好，要于凯要不要先聊一下，我觉得最近你们真的是辛苦了，而且你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大家的恐慌还有焦虑，对不对？大概民众最常问的、嗯、除了这些防疫物资之外，会不会去问到说，哎呦，要是啊，这个新冠病毒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该怎么办？
对、啊、难免啦，就是当然坊间或者是新闻啊，他们其实都会提供一些蛮多资讯的。
嗯，
其实新冠病毒就是它，其实就之前讲的武汉肺炎病毒，
是
那只是就是后来那个 WHO 就是他们去证明，
嗯，
证明成那个新型冠状病毒嘛。
对对，哎、欸，那你比较建议我们在讲新冠病毒还是在讲武汉肺炎？当然，我们中央觉得说大概哦比较熟悉的是武汉肺炎，
对 对,
對，但是我们的国际组织呢是新冠肺炎，
对 对,
對, 對，你比较建议呢？
其实我没有比较 prefer 哪一个，但我觉得就是其实大家懂是哪一个就好了。对对对。
那社区当中呢，民众比较会问的是什么？
欸、大部分他们都会用武汉肺炎的，还是会啦，因为民众毕竟他这个名字已经也比较久了。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我觉得这个在名词上去纠结的话，
意义不大。
对，意义不大。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的去防疫，对不
对,
對,
對,
對？那我们个人啊，如何去做好相关的一个可以阻隔嘛？
对，
对不对？嗯，
所以就是只说就是在，当然还是回归到要，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政府或者是其实民众在恐慌的话，但他们也就会很清楚的知道哪些该注意的。这个我觉得这个不一定说是我们社区药局药师需要回答他们，因为他们很多都自己非常清楚。
是，
他
们
还会来问说，哎，那就比如说酒精到底有没有效呢？或者是我的漂白水要怎么稀释？
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般比较专业的知识的话，民众他们都会来咨询的话，我觉得这个在政府在宣导这方面算是我觉得应该就是看得到效果了，
是，特别是哦，有经历过那个SARS 年代的朋友们，会比较我觉得在防疫的工作上是比较容易进入状况啊，你觉得？
会啊，毕竟跟 SARS 那时候比的时候，但除了会多余的囤积物资，可能会会比较就是比较没那么不建议之外，那其他的话大家就是比如说像勤洗手啊，或者是戴口罩，不管是在 SARS、MERS 甚至现在的新冠肺炎，其实在不管在流感好发期啊或什么，其实这本来就是民众在居家就是照顾自己，或者是避免去被群聚传染的啊或什么，这都是一个就是正确的方式啊，只是没有真的大爆发的时候大家不会那么 care 这样。
是，我觉得刚刚于凯提到一个很重要啊，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关注，哎呀，那个新冠肺炎、武汉肺炎这样子的事情哦。其实我们如果静下心来回头去检视的话，我们去提到一些传染病的防治的时候，哎，真的不外乎我们个人的部分就是勤洗手，
没错，
再来就是在适当的时机你要戴上口罩，
对
不对？其实现在不只是这个新冠肺炎的问题哦，也还算是流感的期间感染期，对不对？流行期，
没错。
所以我们做好这些的话，其实任何的一个传染疾病，我们就可以阻隔在外了。
对啊，就是自己的算是有点卫生习惯了。
是。不过新冠肺炎跟我们刚刚提到SARS，
对，
它都属于冠状病毒哦，
没错。对，
那它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他们的基因序列是很类似的，所以其实当然就是我也看到就是有蛮多学者他们认为就有可能是就是人为的或者是人祸之类的，
对，
但是目前是主流还是会觉得他可能是从野生动物像蝙蝠之类传染过来的，但是也有学者他们觉得可能是实验室的动物就是感染到人类，这个都不排除，毕竟他的就是基因序列是蛮类似的。
对，
那当然就是不管它的原因是什么，但是至少已经发生了，我们就是去把它做好自己该做好的这样。
是，哎，于凯，因为你刚刚提到那个基因序列哦，其实公众的好朋友们如果有在关注这方面的疫情发展的时候，提到那个新冠病毒的时候，可能他在什么身上查到什么类似的基因序列啊。可是我有听到专家说，这个基因序列虽然说它有相似度96%或97%，但是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对，
是不是这样子概念？
都还有可能会再去突变啊。
是。那这个刚提到这个新冠病毒的部分哦，它是可能就是野生动物身上再传染到人嘛，对不对？
对。
所以基本上来说，是不是我们人身上不太可能有这个新冠病毒？它是在其他动物身上，
它
是这个概念吗？
其实人身上的病毒或什么，它其实之前如果从以前到现在的话，其实我们人还存活下来的人，大部分都会有免疫力或抵抗力。那为什么一种新型的病毒啊或什么感染到人类之后变成说大家的抵抗力很差，甚至致死率或传染率会这么高，
对，
就是因为它这个算是我们身体还没有它的可能抗体啊，或者是对它有一定的抵抗力，所以就变成说那种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危害。
是，所以加一个新型也就是说它还不曾经在我们人体身上，对不对？我们没有抗体，
动物身上都一直存在着。
是，所以像以前曾经存在的一些新冠病毒，因为我们人体有接触过，所以它因为有抗体，所以不会造成一些发病的危险，是不是这个意思？
还是会有，但抵抗力比较差或什么，但是毕竟它就是人体的抵抗力可能对它都是比较有免疫力的啦。就是你比较不会说因为可能稍微被传染到，然后就是你就真的得病，或者是你真的变成重症，
对，
就不会那么严重。
是，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新冠肺炎的部分呢，也就是说我们人体还没有这个抵抗力，还没有抗体，所以才会造成全球性的一个大蔓延，
甚至目前也没有疫苗或者是真的适合的药物了，都还在临床上，都还在那个就是 操作中，就是看有没有比较适合的。
嗯，是。所以站在药师的立场来看这样子的一个传染病的防治的时候，
是的，
我们除了去防堵它的疫情扩大，或者是增强我们的一个免疫力的一个提升，
对，
再来的话就是我们要等待它的一个药物的发展跟疫苗，对不对？
对，没错，
就这两个管道了。
目前是，对啊，只是这样，因为你后续你说之后不会再有类似的传染病，其实我觉得不太可能，都可能都会不断持续的遇到。
嗯
哼，对。
所以我们好像在这个整个医疗科技的发展我们都从这个新的疾病的发生之后，我们好像医疗科技又往前进了一步。
对。
好，可是有时候觉得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啦，
啊，
就是在这个发展的历程当中，我们有多少的一个生命因为这样子而失去
对，
我觉得我们现在能够做的真的还是要再次的呼吁一下所有的朋友们就是我们跟着我们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相关的一个防疫的政策前进再来就个人的一个卫生习惯还有就是我们多一点的认识还有了解就避免一些的恐慌我们知道最新的一个状况就是韩国的疫情啊伊朗那边的疫情跟意大利那边的疫情真的是大爆发整个的旅游警示都提升了所以再次的呼吁一下大家能够尽量的避免前往疫区
对
会把那个自己的生命造成危险之外也担心把一些的病毒
带回来
对也带回来了这个很重要的好再来的话我觉得对于新冠肺炎的部分很多的民众非常的忧心就是他的一个感染到之后发生的一个状况又有一些的无症状
对啊没错
嗯
他目前也只能用统计上去归类啦因为毕竟就像我要讲一讲很多目前都是无症状那后来才发现说他其实身上是带有病毒的
对
所以我们目前统计上来讲他可能大部分也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像是发烧像一般上大家就是检查之后就是像不管在进入学校啊或什么就是可能量量体温那另外他也是会比较偏向一些就是有一些下呼吸道的症状像是比如说咳嗽有痰啊那个都可能会占到六七成以上那他医师在诊断方面可能就是用于鉴别跟一般感冒啊或者是流感病毒的话就是流感病毒他可能大部分的 patient 他会有一些就是肌肉酸痛的症状那在新冠病毒的话大约是一到两成左右才会有肌肉酸痛
所以它比例比较低在肌肉酸痛这个症状部分
对对那另外跟一般感冒来讲的话其实一般感冒在成人部分是比较不会发烧的那如果是在不管是新冠或流感病毒的话他们其实成人就是发烧比例是很高
是
所以他们也是用这样去那另外它其实类似的比例还是就是没办法做一定的区分啦因为毕竟检验的力量还是有限的就是还是要用在就是真的需要的所以目前还是在就是观察一下他的旅游史或接触史你有没有接触到一些比如说去过疫区的啊或是你本身就有去过疫区对那他在他的潜伏期内就是是属于潜伏期内还是潜伏期外这样
是刚于凯提到就是检疫的部分
对
因为还是属于说有这个第一线的医师做一些的判断他是不是要去做一些的检疫因为我知道我们国内很多的民众啊一有一些的一般性的感冒或者是呼吸道疾病的时候对会怀疑自己我是不是感染然后跟医生说可以帮我筛检
对
所以刚于凯提到其实如果大家都去筛检的时候
真正需要的人反而就是
对反而让需要的人没有办法做到一些的筛检
对
不对而且你的数量变多的时候也会让这个筛检的速度
对
它变慢了嘛
没错
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呼吁一下大家我们就多认识不要因为恐慌然后都跑去跟医生说你就是要帮我筛检有些不帮你筛检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些的民众会很生气
对
不对好所以基本上于凯也就是说如果再看我们这新冠肺炎你是不是受到一些的感染发烧是一个指标
对算蛮典型的
然后再来是呼吸道
咳嗽
的问题
咳嗽有痰啊会喘啊类似
会喘
对
好再来呢
再来就是旅游史跟接触史比较重要那其他的话像就是真的很难判断因为你说也有蛮多比例就是没有发烧但实际上他就是有被传染他身上就带有这个病毒
是
对所以目前只能在现阶段是用这样来看对
所以我们目前对于无症状的感染者部分我们 其实没有办法去
做，对啊，所以
对阻隔的部分呢、哦，我们虽然说有14天的一个、嗯，如果你有旅游史，
对，
你有接触史的话，有14天，对，自主隔离、自主检疫、
嗯
哦，自主健康管理这些的一个措施，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蛮担心的是， 14天也是目前有很多的一个专家学者提到的，
对，
够不够？它有延长时间的问题哦，有些在29天、
啊、
27天哦。
没错，就是目前都是有更多的，嗯、但是可能在中位数啊，或者是常见的，都是可能落在14天内啦。
嗯，
所以目前在也是可能是政府检疫能量啊，或者是防疫能量，就是可能先做到14天这样。
是，
对对。
我自己知道啦，如果扩大到14天以上延长的话，我觉得。这个、
大家可能都
对
也很难配合或之类
的。其实我们的民生或经济那些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
啊，
不只是整个的医疗体系。
对啊，没错，
对不对？ 好，我们知道在 SARS 病毒的部分呢，它是发烧就具有传染力。
对，
我记得是这样子。
对，
那新冠肺炎病毒呢？
新冠目前是它
没有发烧也有
对也有传染力啊，所以就是目前它还没有一个。
嗯，
还没有办法说到底是什么时候它的传染力是最强啊，就是变成说，就是尽量可能还是要就是可能就是稍微做个隔离啦，只能就是
嗯，
对啊，目前也是只能这样，没办法说他发烧或什么才需要做处理或什么的。
嗯哼哼哼，其实你知道吗？虽然说我们一直在呼吁不要去抢一些的防疫的物资，不要抢口罩、
嗯，
然后就是在人多的地方才要戴上口罩，或者是你有一些的呼吸道疾病。戴上口罩，慢性病要戴上口罩。但是哦，因为我们刚刚一直提到，因为很多是无症状的感染者，对不对？所以就变成大家随时随地都戴着口罩。所以于凯，因为你是第一、嗯，你也算是第一线的一个药师哦，你自己建议呢？其实戴口罩的一个时机，因为说真的啊，我告诉你不要戴，可是偏偏就有无症状的感染者，你要我怎么办？嗯。
对啊，其实病毒它是算一个是量的，就比如说、OK maybe 我现在在一个空旷的地方，那我们两个人可能距离1公尺，那就算他的病患就是他可能是身上是带有病毒，但实际上他扩散开来之后，可能你传染的几率是相对低的、啊、当然我们不会建议就是你就是大家人靠人这么近啦、
嗯、
但其实在空旷的地方我会觉得不用戴，因为毕竟其实口罩的量目前还是这样，成人一周内才2个嘛。
嗯，
你真的说你每天戴的话，其实这样可能你也真的不够戴。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属于那个大概2-3天换一次口罩。
我们自己也是。
对，真的哈，因为我们自己会判断说我是不是进到比较危险的场域、
密闭的空间、啊，
对不对？如果是在你全区医疗院所去看诊的话，那当然就是你口罩一定要替换掉了，就不能够这个2-3天才换一次，
对，没错，
对不对？
对，
好，所以我们自己还是要检视一下
需不需要
的问题。
是的，
嗯哼，好，所以。它还是属于那个飞沫、嗯、
飞沫啊接触、嗯、就是比如说它的飞沫接触到你，然后你再 touch 到你的口耳鼻或黏膜、
嗯、
或者是目前也有学者觉得就是粪口是都有可能的。
对 我想要问这个，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是比较 prefer 是对粪口是有可能，毕竟他们在比如说在 SARS 病患他们的就是分泌物或者是粪体里面就是检体里面都检测到病毒。
对，而且这次的新冠肺炎病毒、哦、在那个尿液当中也有。
对啊，所以就是它还是我们还是要避免去接触到啊。
哦，所以在那个尿液跟粪便当中也有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去碰
到，那你再察觉到你自己，
你没洗干净，
对，
就有可能感染，对不
对？
对
对。
好，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个比较有趣的？不是有趣的，就是我最近在网络当中就跟家人分享的时候，家人就说因为。粪口有一些的研究指出它可能会传染，
对，
所以呢就有人在网络当中去问那放屁。你有看到这个吗？
我没看到这个的。
就有网友就说那放屁呢，结果你知道他的回答是什么吗？就有人就说放屁你又不会整个脸弄到人家的屁股去闻那个屁味，或者是你接触的时间不会很长，对，你觉得呢？
我觉得应该是不至于啦，对，
除非他放屁的时候有分泌物、嗯、
对啊对啊，或者至少内裤可能都隔绝掉或者
对如果他那个就是我刚刚提到除了隔绝之外，如果他放出来的屁可能肠胃功能不好的时候、
嗯、
就有可能会有感染的风险，是不是？
但是以相对以量来讲的话，可能也是比较那个。但如果密闭空间，你真的会被他的屁传染到的话，那就第一个要密闭空间。但是实际上密闭空间搞不好你都已经戴口罩
哦，
对，所以其实也还好。
是，所以被这个新冠肺炎感染的这个几率，还是要看它的一个病毒量哦。
对，当然也要看病毒量，
嗯哼哼，
但本身的抵抗力啊或什么。
是是，那病毒量的部分是在发烧的时候比较高，嗯、还是在我再问一下，还是在咳嗽的时候比较高啊、嗯？
新冠目前就是没有得到一个定论啊，它跟 SARS 是发烧的时候是最高的，那、
嗯、
新冠的话就是就像刚刚提到的，就是它没有发烧，它也是带有很大的病毒量，所以其实新冠目前是还没有一个定论，
嗯哼哼，
所以我们变成就是做好，就是把你平常该做的做好。洗手啊或戴口罩那些、
嗯、
就是不管他什么时候病毒量最高你就是减少那个 touch 这样、
嗯、
那医护人员都是一样
是是是还没有一个定论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的一个数据去做一些的研究
对
不
对
对
对, 對来统计对
是好那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0哦，我们今天呢、哦、是真的非常的感谢哦，最近我们的社区药局的药师非常非常的忙碌啊哦，那特别又拨冗时间哈、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我们的新冠肺炎的一个疫情之外哦，当然在防护的措施的部分呢，也要做一些的说明还有提醒哦。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候补理事保德中华药局萧于凯药师呢来到节目当中，对于新冠肺炎病毒的部分呢、哦，带大家来多一层的认识还有了解哦。那目前的话呢，我们也提到了新冠肺炎病毒哦，它大概就是接触传染跟飞沫传染，还有就是有一些的研究指出在粪口传染的部分哦。那到底哪些是高危险群？我们要如何的去做一些的防范呢？于凯。
嗯，目前来讲他们统计上发现就是当然慢性病患这个是一定的嘛。
嗯，
那另外就是男性又比女性来得高。
嗯，
男性然后还有那个就是老人家可能70岁以上。
嗯，
甚至您本身就是有肺炎啊，甚至也有研究就是你抽烟都可能导致你就是你冠状病毒之后的重症比较严重。
哎、欸、为什么啊？是抵抗力弱吗？
就可能抽烟整个在你呼吸道啊或肺部的那个功能板就比较差。
哦、嗯、
对所以都是有可能都会导致他这个来讲的话都会比较就这几个。都比较注意说，如果你得到都转变成重症的几率，甚至致死率都会来得相对高了。
是是，哎，刚刚说那个男性多于女性，
对，男性大约有6成多。
哎、欸，为什么啊？
这也是统计上发现的，说不定原因的话，
我猜是不是因为
抽烟吗？
对，我刚刚就在想，
对，
有
可能、
欸，
有
可能
啊，对啊，
嗯哼，
对啊，他目前是统计上发现就是这样。
是是哦，所以真的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老年人，
对，
还有慢性疾病，哈、哦，对不对？还有再是、嗯、抽烟的朋友们，
哦，
在这一波的疫情当中的时候，自己的身体哈爱过好哈，所以那个。啊，就去戒烟啊，
顺便宣导一下，
对，顺便宣导一下。好，这个那预防的部分呢，还有什么要提醒的？
其实大部分就像我们一般预防一些呼吸道传染疾病一样、啊
嗯、
那当然现在。重点就是可能是接触史方面、
嗯、
但很多有源头的政府当然经常会帮我们找到嘛，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找当然说有的是已经是二级或者是三级，当然我们就是尽量避免去疫区啦，或者是有比较有疫情发生的地方啊，就是减少、
嗯、
或者减少接触有从疫区回来的朋友啊或什么，就是大家减少那个聚会的，等到真的比较缓和之后再来这样可能会比较适合。
对，没错，所以最近那个餐饮业很辛苦啊，
对，
观光业很辛苦啊，因为大家都不敢往外走。
对啊，工地时间。
对，我觉得在这段的期间当中啦，
嗯，
齁，那个大家就互相的做一些的配合，
齁，
过了这个之后呢，我相信我们的这个产业会再起来的，
齁，
对不对？我们的政府单位哦，所有的官员，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他们的一个辛苦，
齁，
我想防疫的工作的部分，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的，
齁，
我们都是属于防疫的一员哦，大家一定要做好了，齁，最近大家在洗手的部分，我觉得我发现大家做得很彻底，
对，
一天洗好几次手。 哦，都洗到都干掉了。你们也是齁，不时的就是消毒
啊。对啊，就是你要比如说吃东西或者是接触眼耳口鼻还是要洗一下啦。
对，是好，我们今天哦是特别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工会候补理事保德中华药局的萧于凯药师，在节目当中哦带大家来关心一下我们的新冠肺炎的疫情。那我们也对于新冠肺炎的病毒的部分呢做了多一层的认识还有了解了哦，真的希望这一波的疫情赶快过去。
对，真的。
嗯，你们也可以好好的
休息
一下了。那最近我们在领口罩的部分，我觉得好领许多了。
对，而且谢谢民众，他们就一开始可能大家还会有一些情绪，但后来大家就是互相提醒啊，互相就是勉励。那现在很多民众给我们鼓励啦，
真的。
对，所以就是我们也比较不会就是这么这么累这样。
嗯哼哼，那还是有民众会打电话做一些询问吗？
对啊，还是会就是可以再多关心一下政府公告的，比如说一周内就是领七片嘛，那就是周一到周一三五的话就是单数，然后二四六的话就是双数嘛，那小朋友一次是领四片。
嗯，
对，
是。还是会有人领错，对不对？
对，还是难免啦。
对哦，其实我看到，其实我住永和，那永和有几家药局哦，其实到现在哦，你看从二月六号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长辈啊套炸哦，六点多叠排队。
对，
最近天气比较好，还没关系。之前冷的时候，他们也是拿板凳坐在那里，好辛苦哦。那我是上礼拜六礼拜天开始去领口罩的，好，当然假日的时候人非常的多。
对，
礼拜六领到，礼拜天就没领到。哦，那我觉得有些长辈，我觉得辛苦，你排了两三个小时就排到你了之后，
就没了，
不是没了，我是没了。然后前面的那个伯伯是。他是那个那个单号，
然后要到礼拜六领。
对，礼拜六是那个双数领，就他是单号
就不行，
就不行。你看排那么久，好，再次的做一下提醒哦，单双数领号是不一样的。
对，不用就是白排了。
对，要不然就是真的多问一下，你在排队的时候问一下说，哎，今天是双数还是单数啊？请别人帮你看一下。
对，
好，有时候长辈朋友有时候那个眼睛视力可能不太好啦。
对，没错。
好，今天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于凯药师的一个分享，
谢谢。
那同样的提醒一下大家哦，可以善用我们社区药局的一个药事咨询的服务哈。这个除了领口罩之外，药局的一个药事咨询的服务还是持续在进行当中的。
对，没错。
辛苦你们了哈。也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早上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工会一起在空中合作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于凯。
不会，谢谢华姐，谢谢大家。